我们以弗所书，我们呢今天呢就是要交通第二章的下半段我们都知道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把这个启示，这个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向以弗所的圣徒来打开，来告诉他们。我们都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他们是有信，就是说他们是信神的，在神里面是有信心的，在主里面是有信心，而且呢他们也是爱圣徒的，是彼此相爱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主面前来求，就是求主，不断的求，不住的求，求主给他们有这个智慧与启示的灵，叫他们里面实在眼睛来打开，能够真知道他。那我们就知道在下面有三个何等就是他然后保罗就讲了三个何等，然后我们呢就讲到那个第二章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好像第二章跟第一章呢就是把我们带到天上，第二章呢就好像给我们的好像觉得讲到我们这个如何从那个罪从那个从前不信的我们然后现在信了，然后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救恩，就是在第六节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恩把我们带到与主联合这个事实的里面，就是说我们因着这个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就是他在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呢就是因这个能力就是叫，就是说一直的叫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里面那个内容，就是如何显出，就是主耶稣他用他的复活的大能如何叫他的教会能够来显出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那个救恩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在这里是给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救恩，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一切呢都是在主的基督的里面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呢神呢把这个救恩给我们呢不是说叫我们为他工作，乃是呢我们是神的工作，所以呢不是 work for the for the law，乃是我们是works of the law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然后在下面下半段那边提到说到我们是，就是说我们跟外邦人跟犹太人那个中间所隔断的墙就已经把它挪掉了，就是说这个救恩把我们呢这个把我们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中间的那个墙把它挪去了， 就是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然后在下面呢，在第十九节那边提到与圣徒同国，我们都是神国里面的人啊，我们都是 citizenship of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就是我们都是有就是神国里面的那个子民啊。然后呢，在下面呢，就是19节最后一句，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呐、啊，所以我们不只是神国的人，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是有安息了。然后呢，到救恩的那个结局就是22节，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他们也靠他同来被建造，你们也靠他同来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这个救恩不只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而且呢，最终的目的就是为着神的需要，因为神要在人的当中找到一个居所，找到一个安息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荣耀。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就是在11节到22节，我想呢，今天呢，可能我只讲到11节到18节，因为19到22节里面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也许留着下一次我们再交通11节这里说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在这里提到就是你们应当纪念，你们应当回想，就是那个 remember， 回想什么呢？回想你们从前是怎么的一种的情形，一种的光景。那然后在十三节这里，就是十三节下面的就是现在啊，所以11、12节呢都是从前啊，从前是怎么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从前呢，就是按着肉体是外邦人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犹太人呢，按肉体来讲，他们是神的选民啊。所以我们从读那个出埃及记19章第5到第6节，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也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了犹太人呢，他们比外邦人呢是不一样，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起我们？就是因为按照肉体来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外邦人的年纪一点呢，还不如那个犹太人所以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些犹太人他称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受割礼就是在创世纪在17章那边就是神17章第9到11节那边，神就是吩咐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他们都要就割礼，就是他神与他们与他立约。所以你就看到在外邦人来讲的话呢，他们一面呢，他们是在肉体上他们是外邦的，而且他们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这个都是犹太人，这些受割礼的人叫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都是没有受割礼，所以我们就是比他们呢就是所以他们是靠，他们是进出的人，我们是远离的人呢然后呢 在十二节那边提到那时，在英文来讲的话，这里应该是有一个 remember， 前面呢十一节说到你们应当纪念，十二节这里就是前面应该是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所以就是说，神让我们回想到我们从前呢，根本就是与神实在是无份无关的。你看犹太人，他们呢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受割礼，他们跟神还是有一点关系。我们外邦人连犹太人这一点呢，我们还不如。但是他就是叫我们想起这样子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你们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按肉体来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基督与犹太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跟可以说跟神是有一点关系的他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所以你在这里说到那个诸约，这里是指到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应许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说到那个诸约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约，就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提到女人的后裔必要伤你的头这里就那边就是提到。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读创世纪，我们也读到挪亚就是说神应许挪亚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地这个也是个约。然后呢神也应许那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边，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边也提到，就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刚才我们都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他们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也是祭司的国度在这里这个。然后呢在生命记里面，他们进到迦南里面神也跟他们立约，就是要他们要专心来侍奉神，并如果他们专心侍奉神，他们就神就应许把那个福就是赐给他们。然后我们都知道另外就是撒摩耳记下就是神借着那个先知拿单向着大卫所立的约，就是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所以就是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你看到这几个约都是说明一件事，都是说到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都是。所以这里说到就是那时你们与基督没有关系，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如果我们看那个 Amplified 的那个圣经他说到就是根本跟那个基督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而且呢他是以色列国民之外，还刚才我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都是指到我们指到外邦人来说的，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我们的指望就是永远的死亡，成火无是我们的份。但是这里的那个指望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没有那个应许的，没有 promise 的。你看犹太人他们还有 promise， 你看这些诸约就是他们的应许，但是我们外邦人我们不只要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跟那个连犹太人他们的所有的那个应许都没有的，所以这个没有指望是没有神的我们是根本没有神，我们那个仇敌 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就是他一面就是说到我们外邦人的就是与神的是没有关的，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但是你要想想你从前是怎么的一种的光景。你看到十三节这里就是一个转折啊，所以在英文里面呢，这里是就是说but now 就是所以我们看中文的就不是很清楚，看中文就是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这里如今就是但是如今呢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从前呢是就是好像十一十二节这样子的光景，根本我们一点的希望都没有，我们连犹太人都不如。但是呢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如今呢我们就在能够得清净了。这个清净呢不只是说我们与神清净了，这个清净而且是与信主的人清净了，就是与犹太人也清净了。因为这里说到是在基督里的，而且是靠着他的宝血。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救恩呢都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在第一章里面呢都提到很多次在基督里然后呢在十四节那边就是继续的来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因他使我们和睦，在原文是他因他使我们的和睦，这个是他使我们的和睦所以这里呢就是很不一样，就是他自己叫我们能够彼此连接。本来我们与这些与犹太人我们是有那个中间隔断的墙，但是因着主耶稣他的自己，这个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我们知道从前在圣殿里面有外邦的院子还有犹太人的那个内院，但是在这两个院子的中间有一个很高的墙，所以那个外邦人呢是不能进到那个犹太人的院子里面因为他如果他们进到那个犹太人的院子里面，他们就要被处死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但是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着主的缘故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所以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也说到，就是因着基督的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等候，就是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信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在这里说到就是他以自己的身体，这里就是指到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就是废掉了这个冤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冤仇就是指到这个律法上的规条，因为这些的律法上的规条就叫外邦人跟犹太人完全的隔开。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那个律法上的规条，在食物上面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吃，而且呢我们知道他们呢是不跟外邦人吃饭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那边提到这个彼得他不跟那个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被那个保罗来责备。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的律法上的规条 是就是就好像一个中间隔断的墙一样啊。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就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他把这个冤仇把它废去，使这个两下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啊成为一个新人啊。这里说到这个新人呢 乃是指到教会啊，就是啊，是我们读那个哥罗西书那边在哥罗西书那边也提到新人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第十节那边，就是我们可以从第九节读起来，就是我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知道新人的相对就是旧人，再就是在亚当里面的人新人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这里说到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法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在这里我们实在是看到这个新人呢，乃是因着基督他把我们带进他的里面，所以你就这里看到就是没有种族没有这个在基督里面再没有不同了，在基督里面只有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着主的缘故他借着他就是他造成了一个新人，就是成为一个教会使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在他借着十字架的那个工作所完成的工作，就叫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归为一体，而且呢与神和好了，我们与神的与神的关系能够恢复过来在十七节里面提到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这个新人呢乃是指到教会，这里是讲的，这里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这个两下归为一体乃就是就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体并且呢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和平的福音本来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有间隔的但是呢因着基督的缘故他把这两下归为一体，然后呢他这里说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这个远处就是那些外邦人，也给哪近处的人，就是那些犹太人当然这里可以这样子来说，但是呢这里就是说给所有的人就是这个和平的福音是要传给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呢两下是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救恩都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借着圣灵 我们得了神的儿子，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借着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啊。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说到，我们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就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因着基督宝血的缘故，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能够称天上的父为我们的父亲，我们能够称他为阿爸父，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这个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先开个头。
这段经文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分段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个人读下来觉得，因为从第二章开始的话，一到十节是一段，然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一段，今天时间关系只能分析交通前十八节，因为我看读从达比的那个译本里来看的话，他这本十一节到十三节是一句话，那么它的主词呢是你们，然后呢十四节呢到十七节是一段，主词呢是基督，十八节呢是一句话，主语呢是我们，然后十九到二十二节呢，又是一句话，那是主语是你们，所以说这个读起来就相对比较好读一点，我是这样觉得的。当然这个整个的呢是接着前面呢，包括是。一章的最后和二章的一到十节来属于这样一句话的，因为它从句文法的那个里头来看呢，应该是它的对比性也是很强的，就是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从前，一个是现在。那么我们如果说跟二章那个一节到十节那边对比的话，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如果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前面的一段看成是一种就是神要做什么的话，就把我们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话，那这一部分呢，我更多的是感觉到是神怎么把它做成的。那么前面是十字架接着基督，那这里也是很明显的接着基督钉十字架来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讲它这个对比很强呢？实际上它这个我们今天交通还应该就是还是离不开到十九节这一块了，因为它在前十二节里头，除了第一节是一个起手之外，讲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我们如果从语气上来看，这句话是一个亲密的称呼，就正如当时在安提阿开始的时候那些人称我们为基督徒一样，那不是一个好的词，就是说是一个亲密的一个语气。那十二节里头呢，我们如果要数算一下的话，它至少有四个，就是说我们从前的关系，一个呢就是说与基督无分，另外一个呢是第二个呢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第三个呢是在诸约之上是局外人，第五个呢是没有指望和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刚才弟兄交通的也别拖了，我只是有些面上的一个交通一下。因为呢我们如果看怎么看到他后头接着就是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呢，怎么说接着十字架把我们做成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从前的观点是与基督无分的。那这个无分呢，他就是说与基督是远离的。那么到了十三节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基督是亲近的，就是一个是远的，一个是近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以色列民国民之外，那个就是隔离的意思。因为这个字呢很特别，就是说，在整本新约里头就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这里，另外两次是在哥罗西书里头。哥罗西书里头都被译成是隔绝。那隔绝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那么是在十四节里头告诉我们，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么把这个墙给拆掉了，我们就不会再隔离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在诸约之上是局外人， 这个局外人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是外国人，是外面的人，也就后面讲的十九节讲的是你是外人，是客旅。那最后被做成一个什么呢？他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头的人啊，这是这个一个变化。第四个呢，就是说是没有指望和神，也就没有指望，也是没有神的。那么我们成了神的家里的人，我们就有指望，我们就是能够继承产业，乃至到这样一个地步。那更重要的一点，他这个做成了比以前的光景，或者说犹太人所夸口的一个光景更进了一步。他说我们不再是，不仅是有了这位神，我们而且有了这位天上的父啊，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父亲。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停到十八节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就是神所做成的这个功啊，应该就是说对我们从人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是很满足了。所以人的满足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原来是外人，我们原来是被，至少我们跟从肉体上来跟这个犹太人去比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完全就低到一步了，低到已经很不像话的一个一步了。但是神把我们做成了一个，我们好像在位置上比那些不信主的那些犹太人好像还高了一点，因为我们最终不仅犹太人那些有的我们都有了，我们比他们还多了一个天上的一个父。那从人的地方应该是这样就满足了。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十九节到后面这一段的话，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并不停留在这里。所以说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在查考这一章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时在十节里头，我们那里告诉我们是神在为我们热气满足的时候，神那永远的旨意呢，就是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了。那好像到了十八节这个之前呢，好像我们这个旨意已经实现了。因为你看呢，因为两项都成为一体了，都是在基督里造成了一个新人啊，那这已经成为一了嘛，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是做成的嘛。然后我们第十八节的那里头呢，这句话如果确切的讲呢，他说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就接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入到父的面前。那这句话的白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两下都接着主耶稣基督是在一个灵里啊，有一条来到父面前的通路。那这个通路我们知道，就主在十字架上打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一条道路。那我们觉得在我们的意识里头，我们这个不就是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吗？但是我们人也觉得很满足了吗？但是实际上到十九节里头，我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头，我们就看到他并不停留在这里，他还要进一步让我们是成为一个主的圣殿，也不停留在那里，还要最后要成到就是说在是神在圣灵里头的居所，或者说居住的所在。所以说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后面的时候怎么就是说你像那个三章二十节里的时候，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任何一个人可能眼睛里如果有点亮光的话，觉得停到十八节人的需求，人脑头脑里所想的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了。但是神没有停留在这里。另外一个呢，这个在里头是讲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新人。因为我们知道整本新约里头的圣经，它表示这个新的字啊，有两个，一个是时间上的新，一个是品质上跟种类上的新，这个就是品质上跟种类上的新。所以说它在这里的这个造是用的这个创造这个字，所以说它以前是没有的。我想先交通这个。
我觉得读第二章下半的时候，第一就十一节，他有一句说，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就有点提醒。其实就像刚才弟兄所说的，在基督里，这里不管中文怎么翻，含了很多案子啊，在什么是借着什么，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在，要么是在肉身里，要么在基督里，包括后面圣灵也是在圣灵里。这都是讲那个地方。那么 一面我想当讲到与基督无关，局外人，只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承认在基督的救恩做产生我们身上之前，我们确实都没有这些条件。但是话又说过，我想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疑问的。但是让我有点觉得，当里面讲这些是某些人所起的，那这些就是犹太人所起的。那也就是好像圣灵有意思，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并不准确。那么你说没有神，罗马说神的事情原显明在我们的里面，对吧？你说在各样的事上，诸约，挪亚之约就是跟全地的人有关，挪亚的约就跟全地人有关。你说旧约中逾越节也你用银子买的还是可以过。那么我想这里面有一个的，我想里面发表有一个的心意，就神的心意是不光犹太人外邦人，神都在旧约中有过表达，但是确实从直接的关系来说是没有。那么然后是犹太人搞错了，那么当中就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的一个核心，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在律法上。那也就是说律法是犹太人搞错了，也就是神当初律法目的是祭司国度把万民都带到一，但是因为人的搞错了，人在肉体里，他们是人手在肉体上受的隔离，所以说在肉体里的人，人也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说整个的这些的问题出在肉体里，基督解决的就是带到在基督里，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想这里面或许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所以后面里面讲到新人也好，也就是说在旧造的里面，在旧人的里面什么都是不对的，但是当带到新人里面，借着基督带到新人里面，那么神原先的心意还是要完成。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分确实是一个是从个人带到身体，我想里面是讲到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一定是应该是扣得上第一章神永远的旨意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你要万有同归于一，总是像人跟神合一，对吧？然后呢要人就是在主里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也是要合一，最后当然到后面还有联络的合适啊，这些都是为了带到一个一，最后是带到一个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另外其实我觉得里面我想就像刚才弟兄所分享的不光是人的需要也是神的需要，其实当我们读在所应许的诸约上，当我觉得诸约的时候我圣经中讲到约的时候都不光是人的好处，凡是讲到约的时候都是神背后有他自己的需要的满足，所以我们是局外人。那些我想这里面当然后面是更明显的带出到居所啊，到圣殿啊，这是神的需要，但是里面就是把我们怎么从我们的本相，从第二章最开始的时候带到一个的高处。那么我有点觉得十四节我可能过去领会不是很准确，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有点读对。他说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一般领会这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当然我看了看英文或者看了原来意思我想十四节十五节的而且或许应该加在十四节，如果翻得准确的话，加在拆毁之前。也就是十四节前半部分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了，血清净已经应该是跟神的关系。然后呢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关系。接下来应该是而且拆毁了中间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当然因为那个分解其实不一定是很准确。然后接下来讲的一个两下合而为一，应该是信主的人之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所以这样一个合而为一。那么刚才弟兄也讲到，这不是使我们和睦，是讲到是我们的和睦。我觉得这个感觉更强，使我们好和睦好像做一件事情，你做了和睦了以后又怎么又分开了，但主耶稣他就是和睦，所以说他这个和睦跟后面传和平的福音，就是主的性质，主的本性，最后万有为什么在基督里同归一，主的本性就是让大家是合在里面的，合到那里面了，所以这是他的所事，不光是他的所作。那么他说他以自己，里面很有意思他说废掉冤仇的时候说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么 一面我们跟主的关系，我觉得这里讲的不是跟神之间关系，神之关系身体就是幔子，幔子裂开，那当然我们可以通路到神面前的是血。那么他说这里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或者说以自己的身体，我想就像过去弟兄们常说十字架对付了律法，以自己的身体，以自己的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旧造就了结了，我想律法上的所有的难处就解决了，是这个意思。但接下来新人他不是说身体，是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那就是借着靠主自己，也就是带出一个新造来，也就是这里是个旧造解决，带出新造来。那么新人当然是团体的新人，我想像刚才弟兄所说，其实哥罗西书可能是时间上的，这里是讲性质上的。那么其实关于这个的新人，以弗所说还有一次出现在4章24节，那是讲个人。那我就觉得圣经以弗所说都是从神旨意开始写的，为什么把团体新人放在之前？因为神心目中要得到的不是个体的新人，神心目中得到的是团体的新人，所以2章的那个团体的新人放在前面。那么这个新人之后里面我里面啊，当在读啊，就是废掉了那个规条，同时也是废掉了冤仇，这都在十字架上会完成的。那当然我们看是讲是律法没有问题，但我想里面带出了一个的原则。那么废掉规条，也就是说人的传统，人的习惯，那些东西都应该拿去了。在一个新人的里面，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就好比记得过去王弟兄讲过一句，说在教会里王弟兄看 Eunice 就不是看女儿了，是看弟兄姊妹的关系了。我当初印象很深。所以在这个里面，新人的里面，我们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再有什么南美浸信会啊，什么卫理公会啊 ，no， 在这个里面不再是人的传统了。我们是在一个新人里面，在一个生命的里面。另外，他强调废掉一个冤仇，也就是说人之间的看法。你说人的神学思想，人对人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家里某些人有难处啊，但当你看到你其实跟他之间不是这个关系了，你是跟他之间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了。那我想这里一个新人强调的是强调是团体的新人，团体讲这一些。
我刚好也讲两句，本来没有打算交通的，也受弟兄姊妹的启发。我个人感觉这里边其实有两个合一的意思。第一个是说是我们和主的关系，第二个是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其实说我们和主的关系前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就是这两下合而为，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和神可以得亲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说也撤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也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这部分的那个内容呢，就是说律法上的规条呢，在希伯来书9章第10节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我个人体会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当时教会的最大的威胁还是犹太化的倾向，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再一次把律法的事情做了一些解说。因为我自己因为有遇到一些就是说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也为这个事情做过辩论，当时就是说他们甚至有这种说法，说犹太人的基督徒应该守律法，外邦人基督徒就不用守律法。然后就把这一段文字就拿出来了，如果是真的是合而为一的话，那怎么会有两种基督徒呢？一种守律法的基督徒，他们实践是不一样的；一种呢是不守律法的基督徒，怎么会是一呢？这就区别又来了。如果有分别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生命里或者一个身体里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要么都守律法，要么都不守律法。到底应该是都守律法呢，还是都不守律法呢？就不，因为他们还没有，就是说还是那个肉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肉体身上的区别。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现在是从灵生的，就在灵里边我们才有那个一。如果从肉体角度看，我们始终是有分别的， 不光我们的那个出身有分别，外邦人和那个犹太人，甚至我们的这些观念想法，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背景出身都不一样，甚至我们信主的教会和名称似乎都不太一样。但是我靠这些外边的东西来看呢，似乎还是有分别。但是如果是说从灵生的角度来看，从圣灵的角度来看，你从灵里边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个一的。如果我们出来的东西是造成分别的，多半是有肉体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记得以前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说，宗派的根源乃自于人的肉体，还是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我感觉这段话就是说给我们感觉，就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我实际上就是说主的这样来说，说我你们不要想我来是为了就成就和平，我是来是用刀兵，意思就是说圣灵和肉体总是相争的，就在我们里边要相争，然后呢你出来以后呢还外边的还要相争，但是我们怎么样不相争了呀？不是都在肉体里边像巴别塔一样的，而是都回到圣灵里边，在生命里边，这样一来就成他是我们的和睦，这样一切就和谐，最后是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个一就有了。
我是母，那我就分享一点点。我给我的感觉，第二章呢是特别强调一，就是什么一呢？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合在基督里面，是好像呢，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分两段。第一段呢是我们得救的人怎么去归于基督里面。主要是强调这是我们以前前面那个交通的，那后面呢就是身体合一在基督里面，然后中间是以一个十一节的那个所以来为一个转折，就是所以是因为前面说了我们得的救恩，个人的救恩是多么多么的浩大。上次也分享了三个一同，实际上跟上面的三个何等是紧密相连的。然后因为我们你看第一个一同，我上次我没有交通，但是我这里可以借着机会再说一下。第一个一同是说一同以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我的体会呢是好像是基督叫我们的灵活过来了。然后呢第二个一同呢是一同复活，或者说可以说是那我们的灵让基督活过来，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过来，那就是魂的得胜了。然后第三个一同呢是一同坐在天上，就看到那个丰富的恩典，坐在天上，那坐在天上的目的是要为了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在后来世代看，就是做基督的见证了。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有这么高的地位呢，特别还后面呢就要提醒，这不是因为人的所事，不是出于自己，就是说不是我们人的所事，也不是因为人的所作，完全是神的工作，就是叫我们有了这样的地位和身份并不要自夸，因为全都是神的恩典。这个那就讲到这么大的那个，然后就一个所以就是因为前面是全部都是神做的，全是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么高的身位，那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就是把所有的墙要拆，就是不要有被墙所阻隔，所以要进入身体里面的合一。那这里就是特别是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我们学那个教会生活的时候特别讲到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会有很多高墙，那我们要不是神弄的墙，是人弄的墙，我们都要拆掉。但我想所有的高墙里面可能没有一个墙比犹太人和外邦人高的，那除了这个，这里是特别提到这个，所以这么高的墙都要拆掉，那何况那个小的墙呢？就包括年龄的墙， 年轻人跟老年人好像就真的就谈不来吗？还有那个语言的墙，英文和中文国语就那个广东话就谈不来吗？还有什么文化背景的墙？在美国出生的跟在中国出生的就谈不来吗？还有很多很多了。就是可能就是会有很多高墙。那这里我们既然说了，我们是在在基督里面，而且他是用宝血，他自己亲身来拆掉了这个墙，所以我们就得以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而且我很感谢主，让我感见他不只是给我们这样一些那个，而且呢这里面有很有意思，在这第二章里面有两处的地方都讲到三而一的神。同时那个你看那个第十八节，就这一节就看到三合一的神，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是指基督，对不对？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圣灵在这里得以进到父神面前，所以父神在这里，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到后面在十九节的那边时候也有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是神。然后二十节呢，有基督耶稣为我们做房角石，这是子。然后呢在二十二节呢，就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他也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三合一一的神是怎样的合一的。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从团体来说，他都是一个一个目的，神要归于一。这就实际的来讲，我们第一章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想有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具体的怎么那个。然后我这里想看给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那边讲到，因为我正好刚刚在读以西结的这门功课，然后我觉得蛮那个。十六节就说我另外有羊，那是什么意思？另外有羊是就是他现在是跟谁说话？是主耶稣在跟门徒说话，所以门徒是他的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另外有羊，那是指哪里啊？是指教会外邦人他被拣选的，不是这圈里的，就是跟你们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是另外一个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就是外邦人和这个门徒那个犹太人，他们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是谁？就主耶稣，他是好牧人。这里就是你就看到这是神的旨意，他就是要把一切的高墙，一切的墙都要拆掉，因为他亲身担当了所有的那个把那些男主全部都拿掉了，因为用靠他的宝血和十字架的那个救恩。我就分享到这。
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圣灵给保罗有了更进深一步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深一步的启示。因为上一次第一章末了，我们看见那讲到那个三个何等，他的恩教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然后就是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一次我们交通就好像集中在第三点，讲到基督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那个能力的浩大，就好像基督自己所经验的一样，他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样升到高天在万有之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就是第一章末了的那几节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进深一步交通第二点，我就提到 我们不光是在他里边，因为在前面第一章第十一节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得了基业，那我们得了基业有什么凭据？第十四节的圣灵，刚才姐妹也提到圣灵的工作，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好荣耀，好丰盛，但是我们从来好像没有想到，他在圣徒这里说，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我们有什么基业给神呢、啊？给基督了，他什么都有。但是感谢主，他说在圣徒，所以圣徒这两个字就把我的思想连到这个第二章末了的这一段。上半我们交通了好啊、尤其是中间的讲到外邦人跟本来是神的选民跟神立约的圣民是分开的，剩下两下都同归于一了这就基督那一部分我们交通的比较详细。但是到了第十九节末了这一段呢，他说这样就是上面那一段了，你不讲就是光是看第十七十八节，你就知道这个这样是指到哪一方面说的。你这个福音传给远去的人，也给近去的人两下，所以可以在十字架上废掉烟愁了，同归于一了。我们这两下借着他，也是被一个圣灵，也是圣灵的做工，这个很宝贝的。基督在我们圣徒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就看见这是圣灵的做工的果效了。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我们有了圣灵两下，不光是，所以我上一期提到福音的宝贝，福音的大能，不光是叫当然是先是犹太人他们在律法以外看见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更保证有保证的方法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就是神的儿子为他们开了路。但是不光是这样，原来福音不光是临到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没有福音就没有用，跟神立了什么约，神有好多好多应许给他们都没有用，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去赶上去了。福音最宝贝的就是给那些本来在诸约以外的外邦人，竟然因着十字架所做的，能够跟以色列民一块儿同两下都一样可以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样你们就是讲到外邦人那个对象，就是上面那一大段都是讲到外邦人的他们怎么样归到基督里面了。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第一，同国与圣徒同国；第二，做神家里的人。光是同国还不够荣耀，做神家里的人，我上一次举这个例子，你是英国人，你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国民呢、啊， 那个好多人呢要来美国了，就是想啊要一个比较光彩的一个国籍，这样已经是有好多人都愿意得着的一种荣耀。但是不光是这样，做神家里的人当时当然是进一步了与神的关系。第三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家里的儿子有一些是建造的好材料，有一些呢不成才，不是好材料。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归到基督里面做儿子，神在神眼中看来我们是好材料，可以建造的。建造在什么根基上？使徒跟先知。哇，使徒跟先知都是神所用的人了，都是很高贵的，在神眼中看来，因为是神能够捡起来可以用的，建造在这样的根基上。不光是有这样的根基，第四，有基督耶稣做房角石。你知道房角石好多，我们交通到这里的时候都说，我们做一个房子最要紧的就是那个房角石。房角石放在哪里，就定了那个房子的方向，向南向北怎么样，是主自己神的儿子自己做房角石。第四，这里所讲的就是基督在圣徒里面所得的基业。他在圣徒里面得着什么？得着这一切，最后当然就是这个成为主的圣殿，并且是神基督圣灵所租居的地方，他的居所，他安息神可以安息的居所。那个章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恩，那么高已经高到天上，在万有之上，上一章做末了的。不光是这样在地位上我们成为这样的基业，给让神得着，让他能够在圣徒当中得着居所。你想那个福音的那个，在我们这些本来与神无份无关的，在地上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竟然可以到这样的地步，让神能够在我们当中，他能够安息，他所喜悦的，他可以住在哪里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保罗圣灵接着保罗所要启示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高的启示。
我想回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还是愿意从第一章末了的那个地方再从头来看一看。我想弟兄姊妹们一定很清楚地掌握到，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一个方向是神整个做工的那个目的，并且在完成这个目的的里头，神一直是要显明一个事实，就是叫他的荣耀要得着称赞。那这个这一个大前提在以弗所书里头是非常明显的摆了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能要承受那个神这个救赎的恩典的人，如果不能接上神这一个荣耀的心意来跟随的话，那么我们在救赎的这一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只能说碰到那个边边，而没有进到那个救赎的实际的。 那我们感谢神，你真的要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承认，没有一个人有条件有资格来达成那个目的，怎么可能要叫神的荣耀在从我们身上得着称赞，不仅是一次称赞两次称赞还有第三次的称赞，这个三次的称赞就把神的所事和所作完完全全没有漏失的来显明出来，那我们怎么有这个条件呢？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按照我们自己对我们实际的光景的认识，不是说我们没信主以前没有这个条件，就是信主到了今天，我们还是说我们凭什么条件去进到神这一个荣耀的安排里的。但是感谢神，用着保罗的祷告把我们又带进一个新的看见，实在是把我们带到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一个救赎。那么从神的眼中来看那个救赎，那一点难处都没有，因为这一个救赎的完成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自己的工作，神把这一个工作的最根本的这个事情在基督的身上做过来了，然后就指着基督所经历过的事情来对我们在信的人的人身上他所要做的是什么。那这个在第一章末了的时候所摆出的那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重要的点不仅是在那里总结出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个完整的旨意和安排，也引出我们第二章里面神所要提出来给我们去注意的事情。神既然把我们放在那个荣耀的那个安排的里面，叫我们看见神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把基督的经历做成我们的经历，好叫我们能成为基督的身体，来彰显神自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可以说是神的荣耀的丰富的显明，是神的心意的满足的达到，是神自己荣耀的作为的完成。那这个就是第一章末了那一句话所引我们去留意到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是非常的留心到神怎么把我们从个人带进整体，然后从整体的里头再回过头来要求我们个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第二章一开始神的灵就把我们带出我们和基督连接的那个经历，那我们特别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也好，领一个给人接受福音的人也好，早晚我们一定不能在这一点上忽略的。因为在一般来说啊，我们传福音接受福音都停留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来说就是说罪得赦免能进天堂，不管哪一个人起头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我们一再一再的提到这是救恩的开始，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经历的开始，不是那个神那个救恩的完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第二章开始就把这一个经历我们信的人的身上怎么来显明那一个神的大能，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原则性的发表了。 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了，我们以前上一次也稍微提了一下了，那我们觉得还可以再有一点话要谈谈。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弟兄姊妹，第一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看见，看见我们在神眼中原来的光景。在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心思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接受第一句话吧，你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能接受这句话吗？我们说第一，我们不是死的，我们是活的，所以我们还能动的，我们是活人。第二，我们也没有什么过犯叫我们不能动弹，以致的好像死了一样，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看我们真是一个，本身什么时候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一个好人。但是感谢神，主的话一点没有留下地步。近代的神学就告诉人说，传福音不要说别人是罪人啊，你说别人是罪人的时候，叫人在心里就顶撞，人家就不肯接受。所以呢，你现在听到许多人传福音，从来没有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但是主的话一开头就说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不管你看自己是怎么的一个活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你是一个活的人，不过是一个活的死人。感谢主，我们能活过来是他叫我们活过来。在这个死的里面，让神叫我们活过来。那么当然许多人都不会佩服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事实呢，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受不了，因为我们真的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能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能醒悟到我们是一个活的死人，需要拯救呢？感谢神，那里主自己的话就说了，是神叫你活过来，是神的工作叫你活过来。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一个活的死人呢？感谢主，回到主的话里面去看，我们就很清楚了。主的工作从圣灵开始，不是从我们身上开始。主差遣圣灵来，让圣灵在我们这些活的死人的身上显明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所走从不认识主到进到主里面，我们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一个活的死人怎么活的呢？不是说我说他是一个活的死人，不是说他活了真的是死人，在他自己里面没有一种死的感觉，他还是活的。但神就指出，不错，你是活的，不过你那个活不管你在能动的时候或是不能动的时候都是在一个死的范围里。怎么说呢？第二章就说了，因为你们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行事为人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自己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生活我们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实际，那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这里说你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留意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个严肃性。那一刻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根源就连接到那一个撒旦的权柄的底下。因为这个特别是说，他说你们不是顺服空中掌权者，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谁是首领？明显那就是撒旦。所以很严肃的就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活的死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在那个死亡的权势的底下。他就是一直引领着我们活在那个死亡的那种气味啊，和那个爱好啊，那种个喜欢的里头。从权柄上面来说，我们是伏在那个死亡的权，那个撒旦的权下。从实际来说，我们是跟随撒旦手下许许多多的邪灵在我们里面所给的各种各样的骚扰、引诱、试探。那说下面就说到了顺欲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我们感谢神，上次弟兄姊妹提到你们的那个事啊，我想在这里给我们有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领。上面所说到那个你们是说到具体的来说是当时以色列以弗所书收信的人，但是据原则上来说是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是包括在那个你们的范围里头。然后这里就引出一个我们出来，这个我们当然是指谁的？当然是指着保罗他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包括你们现在收信的人。那我们从前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情欲肉体。那弟兄姊妹就看到这个我们跟你们那个区别了。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主里头的人，那个你们固然是当时收信的人，但是他们所说的不只是他们个别人的情形，也是整个世代里头的那个情形。他说我们跟你们是同一样啊，都是可怒之子，但是感谢神，他说然而神有丰盛的怜悯，因着他怜悯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就好大了，把你们跟上头的我们全包括在里边了，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就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我们跟你们虽然在经历上不一样，跟许多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一个事实很肯定的，你们能脱离那个蛇死在罪恶过犯，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福恩。来特别解说到我们在神面前脱离那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个事情。然后呢，弟兄姊妹就要注意了，接上去他又说到，他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几个事情我们非常要很清楚， 这里不是说将来的事，上次弟兄姊妹都轻轻提到了，不过我特别想再重提一下，这里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个是这里头所提到的是一个神已经做好了的事情，是神已经做好了的事情，而不是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才发生的，是在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明的时候，这一个事实在神的那一边已经做成了。那因此我们对这个几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领会它呢，就需要很清楚的了解。上头先提到我们与神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同活过来，这个是头一个。那这个活过来也弟兄们也提到了，这里不是说什么活，也不是说你的救活是说说将来的主来的时候身体复活，这里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就是与基督一同苏醒过来。那基督什么时候睡过觉又醒过来呢？感谢主。等这里你一提到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复活钉死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基督的复活，是基督的复活。他基督的复活呢，就是主从这用这里的话来说，他就是在睡着的里头再醒过来，对主来说是这样的一件事。我们感谢神，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开始，也是叫我们的灵醒过来。你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当中，现在醒过来了，那这是我们的经历。但是同时神也做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应该是我们的经历。一个是他叫基督与我们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常常就把我们的心思带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我那个时候的复活被提。不，这里的话不是说那个时候，是说已经做成了的，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第二个说到我们与主一同与耶稣一同复活，那是说的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表达这一个点，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活着不再凭自己，你可以跟随基督的生活来活了，基督的生命来活了。那能活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说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实际的那个光景的转变，不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你不再死在罪恶过犯中，你活过来了，你醒过来了，那你怎么活呢？与复活的基督的生命一同活，那就是基督做生命的问题了。那我们感谢神，基督复活，基督的复活他就升到天上。既然基督是在天上，是他的生命领着我们来活，因此我们整个的 身份实际当然我们不可能立刻会进到那一个完全，但是在我们的地位，在我们的性质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什么？你是坐在天上的，什么人能在天上？只有属天的才能坐在天上，不是属天的就不可能坐在天上。我们感谢神，圣经里面有一两处经文提到天开了，那也就是说天上人天上地是没到现在还没有打开的，但是曾经打开过。不过有一天神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在基督里的人，他们都是在天上，天上他们开了，因为他们是属天的。我们感谢神，这个是神的儿女们最认识我们救恩的事情上面要非常非常明确的慢慢慢慢的要去领会要掌握的，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得救的那个观念的里头。我们都是这样走过这一段的路，每一个人都会经过一段的日子，要给带到这样的一个认识里，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一个恩典的事实，是完全超越过我们自己所想象所领会的。那所以才引出这个话，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很准确的很完整的掌握住它。所以那你接着说，他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那个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个弟兄姊妹都交通到了什么。那我特别要再点名一下的呢，是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说整个我们在神面前承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个起头是在神，那个过程是在神，那个接触说出也是在神。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什么？你必须要接受神是有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是给接受的人去享用的，你不接受的话，恩典没有改变，但是你得不着，不是神不给你，是你拒绝，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能怪神，你不能说神不给你机会。所以这个因着信的这一个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连信的这一点，弟兄们都交通过了。都是神的灵在那里来感动我们的，所以许多人将来在主审判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没有机会相信。”主说：“不，你太多机会相信，你拒绝了就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为什么有这几句？为什么主说到这个事情呢？很显明地要指出整个救赎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神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个弟兄姊妹都能领会得来，不是出于自己，那就是我们本身没有条件可以得拯救的。你不要说我比他们为人温柔一点了，所以神特别看上我了，我比那些人本事一点了，我每样事情我都出人头地了，神不看重我，看重谁呢？弟兄姊妹，不要说这些话， 他说不是出于自己，你自己可以算，可以说你自己肯定自己有什么什么什么的长处，那么特别是近代许多人要说肯定自己，但是主的话就在那里说不是出于自己，别的事情你是肯定自己，神也许不跟你辩论。但是在救赎的这一件事上面，你说你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得着神的那个拯救的话，这个是没可能的。那顺利就留意到新神学里边，说自由神学里边所提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啊，就和这一个话非常的冲突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完完全全是看见是神自己的怜悯做成的。那要不要行为呢？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知道，这里就是说到得救的这个事情，得救也不靠着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这个行为呢也跟刚才我提的那个差不了多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拿天主教来说，天主教说人得救就很简单，你做好七件事情就好。他们有七个圣礼，你做完了那七个圣礼，那你就得救了。许多的宗教就说你做好人你当然有好结果，但是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行为，不管你是宗教的行为不是宗教的行为，在连上神的救赎的这一个事实上面来说的话，一点功用都没有，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怜悯。那因此在我们做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仰望神的灵在那里默默的工作，把人从那个从那个黑暗的权势的里边抢回过来。这里就给一个结论了，他说你们得救不那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那这里头我轻轻提一下，弟兄姊妹马上就领会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中文这里翻这个原是上去是翻的好像是蛮好，在希腊文的里头呢，这里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是现在式进行式的，是现在式的。那希腊文的那个现在式呢，那个特点就是说，神从做了那个事情开始，不一定是神，反正是那个事物，从那个事出现开始，一直继续延长下去，那么不管它延长多久，它都是在现在式的里面所表达的。这里就说到了，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目的是叫我们行神看为好的事。问题来了，我们不要中文翻的那个叫我们行善，那个行善太容易把我们搞歪了。这里比行善高多了。他那是这样怎么说呢？他是说的，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是神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办法都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我们能很清楚地看见这个第一，我们视察的工作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那创世纪第一章怎么开始法？他就说我们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就是执行神的权柄，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来被造出来的。然后你看到洪水，挪亚出来，挪亚方舟的事情过了，神再说的话还是回到那个原来的题目。以后拣选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给他们那个律法，目的呢仍然是要回到那一个目的。你一读出埃及十九章，你就看到了，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目的在哪里？要把万有都带回到神的面前，仍然是那一个。这个是神眼中最美的那些事情。虽然神做了好多好多好多不同样式的那一个，但是都是在这个神的最美的这一个目的的里头。那因此弟兄姊妹，这样是很明确的给我们留意到，救恩不是只是为我们脱离那个死亡而进入永生，救恩的那个目的在神那一方面，神是要我们成就他那起初的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世上做工，做到如今还是在做这个工。那是这样子，就引出撒文，就是第二章的撒文，神怎么开始来做？我们感谢主，我过了时间了，停了。暂时是这样，但是我们便我们仰望主给我们对神要叫信的人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好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章开头这一半就给我们一个说明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